各位好，今天7月2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7月25号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啊，公布了对携程的这个行政处罚决定，罚没款呢51.79万，79亿。哎，这件事儿呢，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说这个就等于是那个强盗呢把骗子呀，给罚了。哈，这为什么会如此呢？我往下到时候咱后边再说吧。先说携程为什么是个骗子，这我其实一直特别讨厌这个这家公司。虽然说正经的，这个是当年，当年我在那家投资公司投资的一个项目啊，但是确实非常讨厌这个公司。是什么呢？您看，你比如说吧，他这罚没的是这个16.58亿，对吧？罚款呢35.21亿，然后呢，这个责令呢，携程呢把强制从酒店扣走的订单储备金呢1.22亿呢全额退还。罚款那部分的算法呢是携程呢是2025年中国境内的销售额的7.5%。那为什么说携程这个特别招人讨厌呢？就是携程是把合作酒店呢分成这个特牌啊、金牌啊、无牌三个等级。特牌拿到呢最多的流量倾斜，对吧？条件呢是不能够在别的平台上正常经营。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强制酒店执行这个全网最低价，对吧？并且呢用后台技术的手段呢直接这个修改酒店挂出来的这价格。那个有一个江苏的一个酒店老板呢，说是节假日480亿晚上这房间啊，被携程后台一个叫调价助手的玩意儿，直接就给改成130了，对吧？老板呢把这功能关了呢，系统又自动打开，前后强行打开了9次，你找业务经理啊，这电话不接，微信不回，那老板最后就拒接订单了，被平台扣分加罚款，对吧？中间降下去这350块钱呢，是酒店呢要自己承担的。那陕西也有这酒店反映这种事儿，就是调价助手啊，一天之内呢改价呢10几次，这能改10几次价呀？我操！就是还有一种做法呢，是同一个房型在美团呢卖100，在携程卖98，没有达到携程要求的低5%那个水平，也就是说你得卖95啊，对吧？携程呢就直接从酒店的那个账上扣走3块钱。也就是还有那个民宿的老板算过一笔账呢，基础佣金呢是10%到15%，加上这个金字塔呀、什么云梯啊，还有这些名目的这些推广费啊，就综合下起来，能算下来能到50%以上，就是200块钱的订单，民宿的老板他最后到手呢，大概是80块钱左右，对吧？那这个就有点特别过分了。其实这种事儿吧，哈，就是很就在携程这块是挺多、挺常见的。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过这么个案子，就是在浙江绍兴那一块，就是一位女士在携程上消费过几十万，是平台的这个钻石这个贵宾。2020年7月的时候呢，订了舟山的一家酒店，就是豪华湖景大床房啊，支付了这个2800多块钱。退房的时候呢，发现酒店挂牌加上税金加上服务费呢，一共是这个1377，就是他找携程啊。携程就以这供应商只退了一部分的差价，也就到退个差价也就完了，就是然后他就向那个市场监督局，当地的市场监督局投诉。市场监督局呢，就是处理办法呢是给了指派了一位公益律师，对吧？他打了一场民事诉讼，那一审的携程就是判输了，那大概呢赔了4700多块钱，好像也就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杀熟。他还有一个特讨厌的地方，是我就为什么一直特别就是后来不愿意就是坚决的不用它了，就是它有一个叫什么，就是白条还是什么，就反正就是那种那个互联网金融那套东西，对吧？就是它这个玩意儿只你只要去那儿去消费去，它首先就是按照这个分期给你弄，它不是首先选择你整或者让你直接选择你是分期啊，你还是一笔交清啊。然后呢，他不让你这选。我有一回的时候就他妈被他给坑了我一次，就是我当时就是用了以后，他给我直接做了一个那个互联网那个就是分期付款。我他妈花几千块钱，我还要分期付款吗？对吧？但是我根本就没看。当然你可以说，哎呀，散人，这是你的毛病，你为什么不仔细看？谁他妈会仔细看这个？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啊，你把一个选项，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上这个选项，我点了这个了，以后它就是按照这个，比如说一次性付款这种方式来给你再算，就给你这个默认设定了。在携程不是，携程那个是他妈你哪回都得改。 我不知道他现在换不换这个模式啊，原来就是这套样，他每一回你都得改他的这个设定，而且你去他那儿买机票或者怎么样，包括像什么去哪儿什么的，他最后他给你价格里，他给你那个弄着那个什么各种保险的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正儿八经讲，你要是没在意，你比如说我对价格不是特敏感的一个人，我就根本就不太在乎这个，因为你平时你订的不是头等舱就是商务舱啊，那差那几十块钱你根本就没感觉。那但是很多那些所谓的什么行李险的或者就是什么那种东西，我是用不到的呀，对吧？那比如说我就出一短途一出个差，我身上就一随身包，我哪儿用得着你什么他妈的这种行李险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哎，那个他给你在底下弄，给你那个默认加上，而且是什么呢？你要想取消，我第一次想取消那个东西没经验，真找了半天我才能找着。就这帮孙子干的这活是特别操蛋的一个事情，我就现在就根本就不用它了。结果他妈发现一事儿。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也是傻逼了，在那个日本呢，有一个那个旅行网站，就是上头有一个猫头鹰的那个标志，我一直不知道那个东西也是携程的，我是真不知道啊，这真是不知道，我还用过两次呢，后来一看，后来才知道，我操，说他妈这也是携程系下边一个东西，直接去你妈的，直接给删了。就真的是，我就跟你就不打这交道，所以携程这边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操蛋的玩意儿。所以你说这大数据杀熟这一块，那你说那这个消费者投诉到了这个监管部门吗？监管部门还替找法律，这找了个律师，这告法院告，那你就不知道这平台，你不是他其实不是不知道平台在干什么，也不是没有管辖权，就是反垄断法到在2008年就实施了，2022年就修订过一次了，那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然后你这种杀手，其实他们都是知道的。所以说呀，这些东西它本身来讲是就是关于市场监督这一块，他们都明白到底他们是这些人都干了什么，而且呢也不是罚一回了。比如说吧，2021年的时候，阿里巴巴罚了 182.28 亿，对美团罚了 34.43 亿，对吧？理由呢都是什么二选一，全是这个，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对吧？那个还有什么知网，2022年的知网就是那个弄论文那个，好像有一哥们儿因为自己不知拿了一个什么博士学位，然后这个不知道知网是什么，还闹得挺，那事儿闹得还挺大的，各位还有没有这印象？就差不多是这样。那这个呢，这个是22年的时候最后一次知网，那是最后一次。那这次对携程这个立案呢，是知网这个案子之后呢，总局呢第一次对这大型的平台型的企业启动这反垄断调查，中间隔了3年多，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呢？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啊。在2025年9月15号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啊印发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明确要求呢这个旅游在线平台啊不得以大数据杀熟，对吧？不能虚假宣传，不能捆绑销售，侵害这个旅游客权益。那12月的时候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就是提出的2026年要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对吧？整治什么呢？内卷式竞争。那2026年1月份携程被立案，7月触发落地。您看啊，是什么概念啊？那21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在疫情当中，各位还记得吧？21年的时候我们正在疫情当中，如火如荼变态清零这种东西在正在干的这活呢。那包括22年也是如此，这两年的时间为什么干这事儿？现在理解了吧？到今年他又开始干，没钱。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的是这个是一个强盗抢了这个骗子呢？就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在2008年就有这个反垄断法，2022年还修订过一次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早就在这个法条当中了。所以说现在只要你一看呢哈，你就知道他现在肯定是为什么把这反垄断弄出来，一个是反内卷，二一个是真没钱，要从这儿再找钱来了。那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油管节目里其实说过这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啊，本质上呢其实是一种存款， 什么概念？就是把钱存在这个企业里啊，有用的时候他去提款了，法条都给你早都预备好了，对不对？那提款的时候呢，甚至于都不用立这个新法，也不需要新政策，就是条文一直都在嘛，你证据一直都在，缺的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启动啊？所以21年和22年的时候就启动过一次，而且那回呢也不是说光是这个携程，好几个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就是都被罚了，那罚的钱呢都不算少，对吧？那你比如说这回携程，对吧，2025年的营收是那个净营收呢是624亿，然后呢规模净利润是333亿啊。您理解这件事儿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平台型的企业，他不生产任何东西，然后他中间拿的是最多的，就是你他的利润率有多高啊，就是他超过50%的利润率啊，怎么来的，对不对？他不就是利用市场垄断地位他直接干的这活吗？所以你可以理解这件事儿。那像这样的这种，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整个公共预算呢也没有多高，也在收紧呢，对吧？不是，虽然在增长，但是呢它实际上而言，你要叠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这增长这 4.7% 你也未必就是真的增长，对不对？那真正的这个缺口还有另外一笔账呢，上半年的卖地的这收入是9778亿啊，比去年同期还少了31.5%，对不对？三成多一年内没的，所以他肯定是特别缺钱啊，各地都缺钱的。那现在干嘛？就现在就要把这些原来的这些这个存在你那儿的钱，对吧？你现在你携程这块，你像原来这个整个的这个行政不作为，存在你那儿的钱就得拿回来吗？那你比如说第二季度这 GDP 同比增长 4.3%， 一季度是 5.0%， 对吧？上半年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所以说企业利润和这居民消费这条线上都扣不出多少钱来了，对吧？能大额度快速到账的那剩什么？罚没和追征啊，对不对？那而且税务总局呢今年六月份呢公布过一个数字，就是2026年的前五个月居民个人境外收入累计补缴税款130亿。那这个收入原本当然你也应该申报，对不对？规则呢也是一直就写在个人所得税的税法里面了，对吧？ CRS 那个账户信息呢交换呢，就是那个全球那个交换，当然美国没在其中，那交换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今年才开始认真的，就技术能力早就有，动机是现在才有的，对吧？而且呢7月24号这个财务部和税务总局这个发布了关于离岸信托个人这个所得税的公告，规矩是什么呢？规矩是居民个人把财产装进这个境外信托，视同财产转让，按公允价值确认所得，缴纳20%的所得税，对吧？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股息股权转让收益，不管有没有分到个人账户，对吧？一律穿透征税。就是此前离岸信托的个人税规则呢空白的，空白不等于合法逼税，只等于那会儿没人来收。而且呢这个法条是什么？是追溯的，你前三年24年开始，反正前三年你只要是这个在这个框架里边你全要交。这是你一般来讲是法不究既往啊，这个不是，这个要往前追三年。因为这三年里这个跑的太多了。而且是25年的时候上海就已经把这个离岸信托做专项核查了。那2026年的3月开始呢，这江苏啊深圳啊北京啊广东啊跟进集体约谈逐户核查的。您知道这段时间那个香港那边有多少那个就是这个离岸信托和这个家族办公室被查了吗？好多人跑得远一点是跑新加坡去，实际上一直没跑也没跑了，因为它是全球查的，这些东西都能查得到，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紧了，就是它整个的罗网是一个非常非常紧的东西。所以说你像外汇管理局在7月17号说呢，今年上半年查处的外汇违规的案件就有300多起，罚没额就超过了4亿，对吧？从2026年的1月1号起呢，跨境汇款单笔人民币5000元或者是等值为1000美金以上的，银行要核实汇款人信息准确性。同时启动的还有一什么呢？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这个总体战。 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干这些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一个是防这个资金外流，然后呢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国内的原来的有的这些钱，那我原来存在你这儿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原来行政上的这种应该叫做怎么说呢，就是行政的不作为和灰色地带这一块，我要给你收回来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好多人是为什么我前面列举这么多跑路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因为好多人明白过劲儿来了，就是明白了说我操不对，我现在如果这个钱再不出去的话，那我就很有可能干嘛呢，我就很有可能是要交罚款了。这个是一个很多有钱人现在心知肚明的事儿。中国呀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我跟各位，因为各位交流过这些事情，因为各位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中国原来呀，很多的企业是从这个灰色地带，或者是说你说它是行政不作为的灰色地带，或者是某些灰色的优惠地带来发财的，这个应该各位都是知道，尤其是你发大财，肯定是要走这一块的，就是那。这种企业把这种东西当成发财的机会，这个是多少年一直来干的事情。90年代啊，到本世纪的头10年呢，就中国企业最普遍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规则和执行之间隔着很大的一块距离，谁能在这段距离里跑得快，谁就能发大财。这个经验是真的。你只要在中国做过生意，这是绝对是真的。那很多人就靠他成了富豪啊，这个不是错觉。那这段距离啊，其实从来都不是法律的漏洞。很多人都没理解这件事儿，说这不就是法律漏洞吗？我就可以钻它呀。对不起，在中国这是不成立的，在国外是法律这个漏洞，它只要是没补上之前，你确实是可以钻这个漏洞，你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对吧？甚至于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好处。你比如说像日本这个移民这件事情，日本不是移民国家，对吧？但是呢，它本身它是有移民的这些条款的，然后它门槛比较低，好多人在前些年他就钻这漏洞，就把这个就过去了，拿了永住了或者拿了国籍了。但是你现在日本这块就给堵这漏洞，那他有没有这个追究前面这些东西的这种能力呢？没有。因为你已经拿到了，你除非是你拿到之后你再办了一些这个后来规定不该办的事儿。你比如说你拿了永住之后，然后你就把公司一结业，然后你就不交年金了，不交什么东西了，交一最基础保险，这种他有可能还能追查你。也如果你再开一家公司，你把这东西补上了或者重新再开始交，他也没招。这个就是说他原来的漏洞我让你钻过去了，我没办法，老子认了，对吧？这是我没考虑清楚。但是你现在你还干这事儿，那不行。中国不是这样的，各位，中国不是这样的。那因为中国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事前监管呢，对于执法部门是什么呢，是一个纯支出。什么概念？就是你要投入人力，要得罪本地纳税大户啊，要承担影响营商环境的这种批评啊，这些东西他不愿意干。那但是呢，他有一什么呢？那办成了他也没有收益的情况下，那事后我可以重罚你。他中间这一块，我所有的这些法律条文，包括什么，就是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的是，说这中国你要是说没有法治，就是没有法条，这是我不认可的。中国在法律上立法，其实这些年非常之严密，也非常之严谨。对吧？他是尽可能的把这些东西都是前置性的给你都安排好了。那前置性安排好之后，它不启动，它什么时候启动是另一回事。但这个就是因为事前执法成本高，事后的执法，对吧？它是纯收入，对吧？证据是现成的嘛，行为你也持续多年了，金额也足够大了，而且这被罚的对象呢，通常早就积累了大量的民怨，罚下去之后呢，舆论还一片叫好。你说阿里啊、滴滴啊、蚂蚁啊，对吧？美团、携程，有哪个不符合这个条件？全都符合，民怨非常的大。那所以你实际上其他的，那你如果你反过来看会怎么样呢？反过来看就你就知非常清晰了。电力、电信、铁路、烟草，对吧？这些行业的这定价能力比携程怎么样？强得多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就不会成为反垄断的对象，因为那是什么？ 因为那是它定价是合法授权，它是合法垄断，国家就是要垄断你，就跟当年的盐铁专卖是一个意思，它就是这样垄断的。所以反垄断法管的是什么？管的是这些公司，真正的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这样的垄断，就整个的那个从源头上抽水的那些垄断，他们是不管的，他也没有违法所得可供没收啊。那同样的是什么呢？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这样的真正需要事前监管的这个领域呢，干不干呢？那事后追罚拿不到多少钱，那所以事前也基本上不太管，对吧？因为你比如说出一个这个食品安全事故，能罚多少钱？肯定罚不了多少钱。你能，除非那些大的公司，否则的话，那些小公司你罚了能连个鸡毛都算不上。蚂蚁虽然也有后臀尖，但是也确实少了一点，确实瘦了一点点吧，对不对？所以说呀，那哪儿管，对吧？哪儿不管，这个跟危害程度其实关系是不大的，跟能提出多少钱是有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那携程他们这波是被抢了。当然携程我还再强调一下，携程是骗子，强盗抢骗子，他骗子就是他原来这一段行政不作为和造成的这个灰色空间这个地带，对吧？他们也挣钱了嘛，你想这帮人包括梁建章他们这些人挣了多少钱，对吧？虽然他们现在股权比较分散了，但是依然是挣了很多钱的。现在梁博士忧国忧民的在讨论中国的这个人口问题啊，这个我觉得讨论的不错，确实他也有真知灼见，但是呢，没想到呢，大概他从来没想到，这个人口，中国人口下降，也有他在这边趴着吸血的一份非常伟大的功劳，对不对？所以，而且在企业这边也特别有意思，企业这边啊，哈，这个应对呢也不一定全是整改，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把能挪的资产先挪出去。就是形成一个循环，叫什么呢？提款、跑路、查跑路，再加大提款力度，就大概都是这样。我跟各位讲，这几年里，就是很多的这些企业家明白过事儿来之后，就直接提桶跑路了嘛，对不对？我就有些是跑不了的。你比如说，许家印想跑没跑了，那你以为这个谁？马云，你可以跑，但是马云的资产缩水也缩水的非常厉害。当然，人家缩水了，那拔根汗毛比咱腰粗，对不对？那这个是另一说，但是一样。你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其实是相当不轻的，就包括像这回查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托呀，这家族办公室啊，都是这个路子，你就得付这代价。所以说呀，真正而且呢，你看像查完携程之后，那真正付出代价的是不是携程啊？你说起来也是，就是51.79亿吧，这也不是个小钱啊，但是呢。酒店能拿回这个过去6年里被压掉的这差价吗？对不对？那退还的只是这个1.22亿的订单储备金呢？那你那个江苏那老板480块钱的这个房间被改成这个130了，那一次损失350，对吧？这笔钱就没有任何退还机制。各位，我再说到这儿，各位还能不明白吗？就是他把这些企业让他们整个的在这一块全都这个在违法的，就是在违法犯罪的边缘，或者说在灰色地带里不断的试探，对吧？试探完了，积攒了大量的钱之后，一手就给你拿走了。这些钱从哪儿来的？这些钱不是从消费者这块来的，就是从这些这末端的这经营者、企业经营者这儿来的。那这些钱有任何一次原路退回给这些经营者了吗？你包括像阿里，包括像美团，你就是说包括美团，他你可能觉得说那个啊，一份盒饭你也要退，对啊，怎么了？你退还给这些经营者了吗？你退还给消费者了没有？去哪儿了？各位，他去哪儿了？他妈被直接拿走了，被强盗拿走了，搁到哪儿去了？搁到国库里边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就非常简单的就这件事儿。所以说，那你说他的佣金率能通过因为一张罚单降下来吗？不可能吧，对不对？那平台的成本会干嘛？会整个的去转移出去，对吧？要包括员工啊、供应商啊、服务标准这东西，他会把这东西全转嫁出去。所以说，而且是什么呢？你更长远的还有一个东西是预期啊。对吧？一个企业如果今天知道自己合规的边界呢，明天就会被重新划定之后呢，那你如果再被能够被倒查6年，对吧？那他会做长期投资吗？ 他肯定不会。你看为什么像携程这样在全球布局，你以为是他这个真正说是对于全球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叫什么市场更有信心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对吧？他因为他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投资款，变成其他一些东西，商业重，就是说营业的重心挪到国外来嘛。全世界有三大这种旅游服务提供商，对吧？人家比如 Booking 的那个市盈率大概在22倍，22-23倍，那携程是多少？携程是6.5倍，三大。为什么？因为就是知道国际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知道，像携程这样的，它就是一个随时能够被这个中国政府拿捏的一个提款机，他只要是想弄你，咔叽就给你把你这东西给弄走。所以携程也明白吗？携程一个股权分散，二一个全球布局，他就不要把中国市场这个跟中国脱钩啊，不一定是国外的企业，中国好多的这些大的企业也在跟中国不断的在进行脱钩。你理解这事儿吧？他是自己自发的这种东西，所以强盗抢了这个骗子，那他第一没有去给这个把这钱退回去，第二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导致的，那这些骗子们也会到国外去生存。当然有一个好处是在哪儿呢？其实我在日本用的这个就是这个携程的那个子公司做的那个猫头鹰，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叫什么，没待意我给删了。那我看着就不像在携程那么就是明目张胆的干这件事儿，就要规矩的多，因为他知道在国外如果他要再干国内的事儿，是没有那一块灰色地带让他去挣这份钱的，很有可能就直接把他自己玩死，那他只能就老实经营。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我再强调一遍，中国好多的事儿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他自己去养的这一些人，他去把这整个这个营商环境给弄坏的。他如果他真的从事前就开始进行监管，进行去动这事儿，那真的没有像现在这么麻烦。当然这对他是有好处的，那我可以把用这段灰色地带的这个作为一个存款存在你那儿，到时候我现在可以一笔一笔的，就是叫什么呢，零存整取吧。最后取的还是谁？因为你没有退款这个机制，取的还是老百姓这一块，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集聚。